在1776年，华盛顿率领他的军队陷入苦战当中，就在这个进退两难的时候，他自己读了一本书《The American Crisis》，这本书激励了他和他的部下的士气，使到他在这个 Trenton 这个战场上大获全胜，独立战争就整个形势改变。他吩咐他的小兵丁每一个都要读这本书。这本书有一段话可以做我们今天的开场白：目前正是考验人心的时刻。那些属于夏天的军兵，夏天不难，天气好，或者属于阳光的爱国者，那这种人呢，只是能够在顺畅的环境里面来侍奉，来作战。在这个战争里面，这种的安乐，寻求安乐的士兵，他却会节节败退，他不再为国效力。然而，那些在危机中站立的稳的人，才是配受众人的爱戴和感谢。那你看，现在这个21世纪开始的时候，这些冠状的病毒好像没完没了。那么，俄国、乌克兰的战争，还有我们整个社会的败坏，令我们很恐惧。但是在这种情形，反而更是考验我们是否一生跟从主，或者已经退缩了。我透过今天的经文来思想任差何往。我分三个分题：第一，差遣并赋能；第二，简朴与信靠；第三，接待或者拒绝。我们先看差遣并赋能。刚才我们读过这个经文，就是耶稣叫门徒来，吩咐他们两个两个出去，就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，他们能够去传道，去叫人悔改，也能够制服很多污鬼。我来看在这段经文里面的流程图。先来到主的面前，不是先差他出去，来到主的面前亲近主，然后差派出去。差派的时候是两个人一组，差派的同时主就给他们权柄。这个权柄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三类：赶鬼的权柄、传道的权柄、医病的权柄。我们看这个流程图，我们就学到一个功课：属灵优先的次序，来到主面前才被差遣出去。每一个侍奉的人先要靠近主、亲近主才出来侍奉。与主同在先于为主工作。那令人惋惜的是，很多信徒很会为主工作，却不会与主同在。我们东奔西跑为主努力，但是问你，跪在祭坛前，跪在施恩宝座前，你有多少时间呢？我想到这个故事，布斯奈尔，他是美国19世纪一位牧师、神学家、作家。19岁就担任牧师，加入公理会后，一直就是与主同在，先于为主工作。到他年老的时候，他还写作。有一天，他的朋友特威尔跟这个老人家在山脚下 散步，散步到一半的时候，布士奈尔说：“我们跪下来祷告。”就在山脚草地上跪下来祷告。布士奈尔跪下来朝向地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主啊，这单单这句话已经感动到两个人，一直祷告，一直流泪。他们深深长感受到这个祷告和神多么亲近，和神多么甜蜜。好多年后，那个特维尔说，那一刻我真的感受到上帝和我非常亲近，我不敢在黑暗中伸出手，怕碰到上帝的脸。我觉得这个形容太精彩，就是说当你祷告的时候，神和你多亲近，或者你好像只向空气来讲话。求主怜悯我们。那这个流程图我讲了第一第二个格子，那么二三四我来分析一下，又代表什么呢？属灵权柄的获取。门徒乐意接受神或者主的差派之后呢，就有权柄。就说当我愿意为主工作，我本来是一个寂寂无闻，本来是一个没有什么才华的，但是当我肩负主的使命，主就同时给我们属灵的权柄。那么我们看这十二个门徒全部因为跟从主，被主差派，他们生命转化了。其实他们用今天的话来讲是 KLF 而已了。那他怎么是奇特的一群？四个是渔夫，一个是被犹太人所憎恨的税吏，另外一个呢是这个政治激烈的党员。我们对其他六个根本完全不知道，神就透过这他的门徒改变了世界。当时人说奇妙，这帮人为什么能够做这样大的事呢？他们明明是没有学问的小民，用英文来说 unschooled ordinary man。 感谢主，今天神用我们这些 ordinary man，我们愿意到主的面前接受差派的时候，主可以转化我们的生命。啊，这个流程都给我们看到，他获得了权柄之后，就有四项的权柄，能够赶鬼，能够冒死传道，这是十一个门徒的情况，能够医病，能够斥责官长。本来是没有学问的小民，乐意奉献给主，接受差派，就得到属灵的权柄。我想到这个人，许丽芝姐妹，她在西马霹雳州的金宝，是跟人扫地的，家庭女佣。她在金宝福音堂聚会受洗。奇妙就是1982年上帝呼召临到他身上，叫他做宣教士。他回应说：“主啊，我只念到中四一个学期就停学，就说我只有中三学历，也没有进过神学院，学识不足，但如果主肯用我，我愿意去。”哪一个没有什么学问的？1987到88年，我们那个时候开始华严堂支持他做我们的宣教士了。他就在新加坡 Papua New Guinea 跟菲律宾学习圣经翻译，还有丛林的训练。1989年，他和美国宣教士伊娜两个人进入菲律宾的俄伯族翻译圣经。俄伯族在菲律宾有75000人，他们就投身几十年在这些不大开化的人当中， 许立芝和美国的宣教士伊娜花了22年为俄伯人创造文字，编写圣经，开办师资班，在2011年10月翻译完了整本俄伯文新约的圣经。那这是献圣经礼的那一天，很多人跟他们握手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我们这一族人能够看到自己语言的圣经了。我就想到，到他们离开世界在天上的时候，甚至有几万个俄伯人列队说，谢谢你，因为你翻译的圣经，我今天能够在天堂，我能够在天堂见到你。很奇妙，当我们愿意被主差派，主会转化，会赐给我们权柄和力量。我跟水立志很熟悉，因为他是华严堂的宣教士，他常说的一句话说，我只是一只小驴子，让耶稣骑上去进入俄伯族当中，人家欢呼的是骑在上面的，而不是这是小驴子。我们看到从水立志的生命里面，1989年差派到俄伯族活的权柄，有翻译圣经的恩赐。你知道吗，他是中山毕业，跟大学生一起博士硕士一起读圣经翻译，他考第一名。很奇妙，很奇妙，他受人敬重，他将世上的灵魂从撒旦的阵营里面抢了回来。这就是神对我们奇妙的塑造。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第二大点，简朴和信靠，并且祝福他们走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和口袋，腰带不要带钱，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，只要穿鞋子也不要穿两件褂子。我用这个来解释你明白了。原来耶稣要求门徒轻装上阵，不要带，要带，不要带食物，去哪里就到人家家里面，他们会接待你，不要带口袋，不要带钱，啊，这个信心很不容易啊。不要带第二个褂子，一件衣服就够了。可以带穿着一双鞋子，穿着一件褂子，拿着一根拐杖，爬山或者保护自己。我有点纳闷，当我读到路加22章，哎，耶稣自己改了一些规矩。我猜你们那个时候啊，不带钱，不带口袋，没有鞋子，现在可以了。你们可以带，有口袋可以带，没有刀要带，带要拿一把刀啊。主自己改变这个规矩，现在可以带钱和钱囊，现在可以带食物，口袋里面装衣服和食物，还有带鞋子。拐杖、刀，那这个为什么耶稣要修改规矩呢？原来第一次差派和第二次差派的场景不同。第一次差派是风平浪静，门徒去哪里都有人接待他们，但是第二次差派，路加22章，已经官长很厌恶他们，很多人关起门不接纳他们。而且耶稣会被抓拿，最后被钉十字架，门徒会遭受迫害，所以耶稣颁布了这个新的做法。我们一比较你就明白了，所以我觉得讲到用 PPT 很清楚，你一看就到了，明白了。原来第一次差派两个元素，简朴跟信靠，到今天还是要这个两个元素。 但是第二个裁判因为有敌人要来要迎战，所以才带钱囊和口袋带刀。换句话说，今天我们早上学的，我们接受主的差派，就要简朴和信靠，这是历来不用改不能改的。宣教是什么？受主差派做跨文化跨地理的宣教侍奉。所以在座每一位，我们在我们的职场，在我们周遭的人传福音当中，某个程度我们也是宣教，而某个程度我们是被差派的，所以我们都要学习信靠和简朴。简朴和信靠的事实一，为什么你要简朴？有钱就赚就用，为什么要简朴呢？原来第一，物质主义会削弱我们跟从主的心智。如果你曾经赚很多钱，你发现是真的，赚越想越多，整个心里面就变了了。圣经说，一个仆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，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麻门，就是又侍奉钱，不可能的。所以马丁路德做得好，说得好，一根拐杖帮助你走路，如果你贪心拿着三个拐杖，那你就举步难行了。这个功课我在我第三度退休，现在我72岁了，我更明白原来我们可以用很少钱过活的，我可以用比以前少了很多还是在外过活，但是以前就是怕，一直要累积，一直要囤积。金钱本来是中性的，但是如果我拼命追求财富，以为有钱可以解决一切，我们最后变成钱是我们的主人，我们不知不觉竭力服侍，不是主而服侍钱财，失去跟从主的心智。王明道先生的番话非常好，不要容钱遮住你的眼睛，看不到上帝的旨意，不要容钱塞住你的耳朵，听不到上帝的声音，不要容钱绊住你的脚步，使你不能在天路上奔跑，不要容钱塞住你的心，使你不能在基督里面有一个喜乐，你会自动离开了主，因为有了钱。过去你和我的生活是多点再多点，多点财富多点薪水，但是今天我们从圣经这里学习，我们应该改变我们的做法，不，主啊，我现在就够了。观简朴和信靠的第二个事实，信徒如果不采取简朴的生活，宣教事工停滞不前。你简朴来做什么？原来要支持宣教。上礼拜我们的宣教大会里面，我不懂你们参与这个奉献，我们简朴出来不是到后来给后人而已，乃是现在我们就奉献在天国里面，投资在天国里面。1974年洛桑就有这个宣言，我们的目标是用一切可行的方法，尽量使所有人，这个是可能的啊，都有机会聆听了解并接受这个福音。但是要牺牲，因为没有牺牲我们不能达到这个目标。我们在富裕的环境里面生活的一群人，我们愿意，这个是洛桑的宣告，承担责任，培养简朴的生活作风，使到慷慨地做救济和奉献。求主帮助我们看到这个宣言对我们生命的重要性。 我们看这个数字，全世界基督徒的总奉献是51兆，这个兆字很难算了，多少个零，等一下我帮你算一下，全世界的总奉献是341。那这样看起来这个数字好像没有什么，但是我把它做一个比例啊，全世界的奉献，财产奉献49亿，怎么做呢？我们跟他相处一下，全世界基督徒播出的奉献给教会才 0.6%， 圣经说最少 10%， 而差传更糟，才 0.09% 给差传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我们每一位都愿意拿出十分之一奉献，整个世界的福音工作就能够完成了。或者你说这个数字对我太复杂，我更简化跟你讲，在今天每一个信徒的收入1000块美金的话，我们才愿意奉献6块钱给教会，我们才奉献9毛钱给差传，那何等的藐视圣功呢？信徒如果不采取简朴的生活方式，不愿意做出牺牲性的奉献，差传事工就肯定停滞不前。那我介绍这个视频是很有意思的，我自己制作的。在这个印度东北米佐拉，有一种民族是属于印度和钦族，就是缅甸这班的，他们发明了一种100米的奉献，就是他们每一次煮饭就拿一把米奉献给神。我们来看看，有 video 声频啊，诗歌的背景是我写的诗歌。
稍微
100米运动，我对这个运动特别有深刻印象，因为我家里请的缅甸女佣就是米佐人，她告诉我他们 95% 都是戒毒，怎么样用手啊拿一把，那么他自己也送去礼拜堂。所以从这里单单每天省一点已经能够支持了1800名宣教士了。我们温习一下第一段，差遣和赋能，就是和主同在，先于为主工作，接受差派就获得权柄。第二段，物质主义会削弱我们跟从主的心智，而采取简朴生活，宣教事工就停滞不，如果不采取简朴生活，宣教事工就停滞。最后我们来思想接纳或拒绝。这段经文说，你们到那个家里面，如果他们不接待你呢，你就把脚上的尘土剁下来，对他们做见证。哎，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后面13章也有这种现象，保罗、巴拿巴被比西提的安提阿人赶出去的时候，他们也是把脚下的尘土剁下来。你注意一下，满心欢喜，不是很不开心，满心欢喜。等一下我会解释。还有后来使徒行传18章。我们看到哥林多人拒绝他们，毁谤他们，他们就把身上的尘土抖下来，说这是这帮人的灭亡跟我无关。那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错误的解释。有人他们说这个意思呢，把尘土抖下来或者剁下来，就是说你们拒绝了福音啊，我用尽你们用尽方法诽谤我，你们这种恶劣的行为使我很生气，即使你们是自取灭亡，看啊，现在我把身上和脚上的尘都剁出来了，表示我们没有瓜葛，你下地狱是你的事。那很多人这样解释就危险了。要怎么样解释呢？要解释这两个名词，福音门户跟福音债务，一解释完你就明白了。原来福音门户来说，敞开之门，就是说马可6章10节，很多人接待你的。还有一种叫关闭的门，第11节说很多人迫害你，不接待你的。目前全世界最压迫、最反对我们的基督教的是12个国家。比较更厉害的叫做甚高的42个国家，高的是20个，换句话说最少50个国家拒绝基督徒入境或者破坏基督徒。全世界198个国家有74个国家的福音的门是关闭，有 37% 的国家属于 closed country。8个基督徒当中有一个受到迫害，2021年有4761个基督徒为主而殉道，2021年有3.4亿的基督徒受迫害。他们受到迫害是怎么样呢？是歧视，是受到鞭打，受房子被烧掉，教堂被烧掉，酷刑、监禁、驱逐出境，或者枪毙，或者砍头。第二个名词我要解释的是，等一下我才回来解释那个抖下去、躲下去，福音的债务。保罗说：“你们的罪归在你们身上，就是这个债我已经还了，这叫债务的问题。”那这几天来，保罗说我冒着生命的危险向你们传福音，可是你们拒绝我、诽谤我，我现在郑重宣告我还了福音的债，今后你们自己做错误的决定是你们的选择。保罗是一个欠债人，我们也是欠债人， 我们欠了全世界福音的债。当你坐地铁、坐巴士的时候，你要记得你欠了隔壁人的债。我的太太陈师母每一次去巴萨、去金摩巴萨，都一定是拍单张的。拍单张，因为我们都欠了全世界人福音的债。欠债有四种：赖债，该隐说我的兄弟的事关我什么事呢？拖债，先去埋葬死人，先去做一些辞别，才跟从主；拖债，才去传福音；逃债，叫他去东，他跑去西，是约拿；还债，保罗不以福音为耻，要还福音的债。那我们就可以回来正式的解释了。门徒在躲脚后继续传，那不是说我已经很生气了，我不传了。最后有十个被主寻到，巴拿巴跺脚之后就很高兴啊，就说我已经为主做了事情了，而且继续到以哥念宣教。抖衣服之后，保罗转向别的地方，不是说我很生气以后不传福音。他们被攻击的时候却越战越勇。所以结论就是，当他们做了这些行动的时候，不是咒诅，不是咒诅这些抗拒福音的人，而是见证，跟神跟人见证，我已经还了福音的债，我会去别的地方继续还债，就是调整我宣教的方向，我要继续传，不过不一定死在这个地方。宣教热忱没有减退，喜乐仍然有。所以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，我们一定会遇到接待或者排斥我们，不要灰心，你尽力了，不要活在罪疚感当中。但是我们跟他们还了福音债，我们还要保持宣教热忱，等神开另外一个福音的门。这就是这段经文的重要的解释。西非，我跟陈师母曾经到这里，他是在有十个非洲的国家，是叫做白人的坟墓。我们1989年到这里宣教，我们就驾车去看看白人的坟墓当中的一个坟墓 米恩戈。这是陈师母的照片，我们很伤心。大概平均现在是去那边10个月、1年、2年就死了，病死。我们发现有56个墓碑，有33个是小孩子，白头人送黑头人，非常伤感。我跟陈师母去了这个之后，我们心中一直不能平复，直到今天。西方派宣教士有一句名言，到非洲的之前，我们要建立教会必须先建立我们的坟场，因为我们是准备把生命就放上去了。感谢主，就是这样的，很多人愿意牺牲还福音的债。我们看到1900年非洲有960万名基督徒，2022年已经有6.9亿名基督徒，122年基督徒人数增加72倍。这就是我们越战越勇，而且永不妥协。因为很多殉道士摆上了生命，求主让我们记得今天的属灵教训，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再次放在祭坛上，过一个简朴的为主牺牲摆上了。我们低头祷告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当年主对门徒的教训，今天还很清楚提醒我们。唯愿我们知道，我们虽然才华 恩赐不足，但是我们愿意放在祭坛上，主必使用我们，也教导我们学习简朴的生活，信靠的生活，能够把更多的金钱投资在宣教天国的事工上。更求主让我们知道，虽然有人反对，但是我们要不断地保持传福音的热忱。求主让我们听了这篇信息之后，我们有行动，我们有立志，我们说主啊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